位弟兄姐妹早安，可能很少看到我，因为我大部分都跟孩子们跟青少年在一起，所以我名字叫做 Joy， 很喜乐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，也很战惊站在这里，因为我知道这会影响我们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，我们来聆听神的声音，我们都要聆听神的声音，我需要你也需要，让今天神的话语可以扎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今天可以更多的效法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好不好？亲爱的圣灵，我们何等的需要你，把你话语向我们打开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认识神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认识你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是受教的，让我们的耳朵是聆听的。主，让我们听啊听啊，就听到你的面前，你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你的同在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是你的百姓，请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，我们需要你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再过没有多久我们就要搬到新堂，开心吗？高兴吗？是很高兴很开心哦。但是有没有想过，神啊，我怎么样预备我的心可以进到这个新堂呢？是新堂让我们开心呢，还是神的荣耀神的同在让我们开心呢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透过今天的信息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跟神来对齐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预备好，说我要预备我的心进入到这个新堂里面。小小的测验哦，摩西说，使我们与世上的人不一样的记号是什么？摩西说，神，我们与世上的别的人不一样的记号是什么？请问是什么？神的同在。是的，你跟我的记号是神的同在，我们教会的记号应该是神的同在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谁？神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，把焦点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哦，希望够清楚哦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带着受教心来读。一二三，请。摩西一向把会幕支搭在营外，离营远些。摩西称他为会幕，凡是寻求耶和华的，就出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全体的人民都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，望着摩西，直到他进了会幕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就有云柱降下来，停在会幕门口上面。耶和华就与摩西谈话，全体的人民看见了云柱停在会幕门口上面，就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。然后摩西回到营里去，只有他的侍从一个少年人，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，不离开会幕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咀嚼这段经文哦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都从这个经文里面。我们再来稍微反刍一下，今天这个经文到底在讲什么？我们想象一下啊，摩西很渴望找一地方跟上帝相会，所以他在这个200多万的一个帐篷的营里面的外面的地方，营外的地方有一些距离的地方，他搭了一个帐篷。这个帐篷呢叫做会幕，英文是 The Tent of Meeting， 就是一个相会的一个帐篷，就是摩西想跟上帝相会的地方。那以色列百姓有任何的事情也可以到那个会幕里面去跟神来求问， 所以呢，每一次摩西呢想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他就走啊走啊走到走到这个会幕。当以色列百姓看到会幕那个摩西开始走出去的时候，所有的人也都聚集在他的会幕门前，然后把手中的事情全部放下来，连小孩子在玩的都暂停下来，全部在他们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走啊走啊走，走进到会幕里面去。我觉得很宝贵的是，当摩西一进到会幕的时候，天上的云柱那个云彩就马上降下来，降在那个会幕门前。那时候呢，耶和华就跟摩西开始讲话，那全体的人民都在他的门前里面看见摩西进到那个帐篷里面，就开始下拜下拜，存着敬畏心的下拜，非常可畏的一个情景哦，全以色列人。然后在那里面呢，摩西跟神面对面说话，就好像好朋友在说话一样，谈心非常的甜蜜，非常的交心。你跟我，我跟你的谈话，谈完之后呢，摩西就回到营里。可是有一个年轻人叫做约书亚，他还留在那个会幕里面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要的经文。所以我们一起啊，把焦点放在第九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，请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就有云柱降下来，停在会幕门口上面。耶和华就与摩西说话，谈话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哦，神的云柱从天上到会幕那里的门口，然后神非常的靠近摩西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云彩是代表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到底是什么呢？使我们与世上的人分别，这个神的同在是什么呢？那个英文就是圣经的字典里面讲到是 a close and personal encounter with the Lord， 是一个与上帝亲密的个别的相遇，这是上帝的同在。这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跟上帝有亲密的有个别的相遇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渴望来跟摩西相会。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神的同在到底是什么。神的同在是神把他自己很真实的彰显给人，神的同在是神与人心跟心的交流与相遇，神的同在是上帝与人建立那个亲密真实活泼的关系，神的同在是神彰显他是神，那是一个充满爱平安信心喜乐能力的所在，这是神的同在。这是应该是我们的标记，这应该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是神百姓，有神同在的人。很有意思，就是神比我们更饥渴来临到我们，上帝渴望跟人同在。所以至于摩西进到会幕的时候，云柱就很快的下来，停留在会幕门口上面，耶和华就与摩西谈话。那个感觉就好像一个跟神亲密的人，当他走进一个地方，上帝就来了。哇，想象一下，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，上帝就来了。上帝这么渴望跟人相遇。另外，我们也看到在这里，上帝渴望跟人相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？上帝渴望跟人建立好朋友的关系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。上帝的同在是要来跟我们建立那个爱的亲密的好朋友的关系，不是只有一个感觉而已，哦，我摸着了神的同在，不是，神要来跟我们建立关系，建立一个像好朋友的关系。神渴望跟人同在。你想象一下，有做父母的 你的孩子到外面上课上了一天，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哇，爱孩子的父母一定是赶快把饮料，就是把点心，把东西准备好，叫孩子来吃吃吃。然后呢，爸爸妈妈会很可想知道这个孩子一天的状况，对吗？父母很渴望知道孩子这一天的情形。这个也像你的好朋友跟你约好到你家啊，你终于可以看到你好朋友，你赶快招待他，然后把你的点心水果献上给他，然后就想知道他这些日子的状况怎么样。我们的神就像这样一个爱的父母，我们的神就像一个期待我们的朋友，很渴望跟我们相遇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。真的，神好渴望跟我们交心，神很渴望把他心意向我们显明，神好渴望跟我们建立像一个朋友的关系，而不是一个交易的关系。所以这是神的饥渴，神渴望找到好朋友，神渴望找到交心的朋友，神渴望在找你找我成为他的好朋友，好叫我们可以体贴他的心意，明白他的心意，而且在他的心意里面跟他一起往前，跟他一起来做事。这是神的渴望。我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父神的心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就是渴望来遇见神。但是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，神比我们的渴望还渴望来临到我们，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的原因。今天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类型的人。谁可以进到那样的一个荣耀的同在呢？谁可以进到那个隐秘处跟神相会呢？谁可以跟神相遇呢？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找到三个类型的人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哪一些人可以进到神的同在。我们就从那种类型的人身上来学功课，我们怎么样进到神的面前。第一个类型的人是摩西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摩西，我们从他身上，摩西有没有进到神的同在呢？有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可以进到神的同在？为什么他可以跟神那么亲密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就只有这个经，在这个经文哦，因为有很多可能有原因，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只从今天的经文来咀嚼出结论哦。就是第一个，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请。摩西一向把会幕支搭在营外，离营远些，摩西称他为会幕。就在这里哦，这是第一个部分，就是摩西曾经在山上，西乃山上，跟神呼召他进入到那个云彩里面，神跟他说话，40昼夜不用吃不用喝。这个摩西，他经历过神的荣耀，但是他没有停在那里，他里面还很饥渴，所以他想找一个地方。这是他摩西主动找神，他自己把那个会幕帐篷搭在营外的地方，他渴望跟神可以不断的亲近，他渴望不是只有在山上那种经历，他渴望平常他也可以常常进到神的同在里面。所以是他渴望，他不是只有停留在渴望，他设法，他主动，他设法找一个地方是可以跟神相会的地方。他也付代价，你要记得摩西年纪已经不轻了，已经年纪大了，摩西要走啊走啊走，走到营外这个会幕的地方跟神相遇。这个主动找神使神非常的喜悦跟他相遇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是用一个很被动的方式啊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你来找我吧，神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，你来找我吧。当然神在他怜悯里面有时候也会临到你，但是神渴望临到 这些主动找神的，是主动积极去找神的人。因为神的话说，你们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是神一贯的一个原则。神爱我们，渴望临到我们，但非常温柔柔和的在等我们心里愿意甘心起来找他。因为任何的关系就是要甘心嘛，要等人愿意嘛。如果是用强加的，就不是真正的一个关系了。所以这位伟大爱我们的神也在等候我们主动寻找他，主动来找他。这是摩西可以进到会幕里面更深更深进到隐秘处的其中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我们来看到第九节，就很短这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耶和华就与摩西说话，耶和华就与摩西说话，很有意思哦。不是摩西与神说话，这个差别在哪里？耶和华与摩西说话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告诉神，哦，我们里面有伤害要告诉神，我们里面有各种困难也要告诉神。哎呀，我们跟神说了好多好多的话，叽叽喳喳讲了好多，然后讲完之后呢，就匆匆忙忙走了，都没有时间给神来对我们说话。可是摩西在这里，耶和华与摩西说话，就是说摩西有用心聆听的耳朵，他让神来说话，他用心来聆听，他认真来聆听，他渴望神来对他说话。所以摩西不是叽叽喳喳讲了一堆就走了，摩西是带着一个用心聆听来到耶和华面前，所以耶和华可以对他来说话。因为有人在听，有人愿意顺服，有人愿意去做，神就乐意把他自己向他来开启。不知道我们当中做父母的，你有没有孩子，你叫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跟你讨价还价，他跟你说这个说那个，结果了叫他做一件事，你要用了好多的功夫，最后他才啊，好吧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孩子啊，我有三个孩子，我知道这个经历哦。你会不会喜欢跟这样的孩子分享你的心意呢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跟他讲什么，他总是有好多好多的理由要跟你返回来。你会跟什么样的孩子交心分享你的心意呢？你会跟那个你一叫他，他说妈妈我在这里，你跟他分享，他就很认真在听，全神贯注的在听，听完之后他就说好的妈妈我会去做。你会不会很喜欢跟这种孩子分享你很重要的事情？会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来到神面前，从摩西身上我们也看到摩西是一个很认真听，很用心听，很受教的听，而且愿意顺服的听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以至于耶和华就喜欢跟摩西说话。所以第一类型的人是摩西，他愿意花时间主动找神，他愿意来聆听，所以他可以进到神的深深的隐秘处，神的同在里面。当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的牧师，也是我们的永昼牧师跟德育牧师的牧者，就是米勒牧师。我觉得神给我很大恩典，也跟了他两年。从他的生命里面，我真的看到像摩西一样的生命。当他带领一个聚会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刚开始去参加他的聚会的时候，他只是祷告说：“圣灵，我需要你，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能做。”没有你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没有你什么都没有意思。所以他就祷告说，圣灵没有你我就什么都不能。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他说圣灵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他就是好像很简单的祷告， 当他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在大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哭。为什么我在哭呢？因为他的祷告就是我那一天我白天跟神的呼求。我觉得他的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神就站在我前面，让我知道他完全认识我，他知道我，他知道我的呼求，所以我在那里大哭大哭大哭。这个米勒牧师的聚会充满神的同在，他只要一个祷告，好像你的心哦就会在神面前整个融化掉了，哇！所以那时候我就不顾一切就跑到亚特兰大跟他学了两年这样子。因为我很少看见有这么认识神的人，但是这样一个认识的神的人，他是怎么开始的？他怎么跟神建立一个像有点像，对我来说有点像摩西跟神这么亲密的关系哦？我来分享他的故事给你听就是了。那时候他是一个牧者，他是一个宣教士，所以他呢做很多的福音工作，可是他做福音工作一点果效都没有，他也探访，他也发福音单张，可是都没有人来，教会还是很荒凉，没有几个人。他自己给自己找理由说为什么这个服事这么不成功这样。他就在想，因为百姓的心很刚硬，所以他们不来。哦，时机还没到，流泪撒种，有一天会欢呼收割，所以他给自己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安慰他自己。可是在他的心灵深处，他在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以利亚的神在哪里？以利亚的神在哪里？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位神在哪里？他的心在呼喊这个问题。在痛苦的失败里面，他知道不是靠他的力大，也不靠他的大能，也不靠他的经验，因为这么多年都失败了，到底出路在哪里？他已经到了一个尽头，他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的一个失败的尽头，他开始去找神。他就有一个感动，他要每一天花8个小时寻求神。人家上班工作8个小时，他是牧者嘛，所以他也要8个小时来寻求神。他就这样寻求，在一个小阁楼里面去寻求，把自己关起来，就在那边寻求，有时候跪下来，有时候站起来，有时候读经，有时候祷告。你知道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要寻求他，可是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样1、2、3次，从来没有，他只告诉我们要寻求神。所以呢，他也是这样去寻求神，找啊找啊找啊，找了几个月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动静，所以他心里有时候很失望，我真的可以找到圣经里面那位神吗？这些以利亚经历的神我可以找到吗？摩西经历的神我可以找到吗？他里面在寻求的神的时候也是很多很多的声音。几个月下来，然后仇敌呢就给他意念说，你应该给上帝定一个截止日期，给上帝一个 deadline。 好，他就给上帝定一个期限，然后呢，神啊，如果在某某月某某日以前5点钟以前你没有临到我，你没有奇妙临到我，就算了，就代表我错了。所以呢，他就给神定了这个时间，所以他就期待神在那个期限以前会临到他。结果到那个期限的时候，一样的安静，毫无动静。他自己的传记里面讲到，他内心充满了痛苦，流着眼泪，他整个觉得他完全失败了。他拿着他的福音单张，继续回到以前他做的方式，继续做他以前做的方式。很有意思，在神所定的时间，在他的孩子已经到了尽头的时候，神知道怎么鼓励他的孩子。那时候就有一个牧师带着他青少年来到这位米勒牧师的家里，然后呢，这个牧师就把这个青少年的问题来告诉他，然后这个米勒牧师呢就向那个孩子提出几个问题，然后把神的话告诉他。当他告诉这个孩子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就一直流眼泪，一直啜泣，一直流眼泪，然后回转归向耶稣基督，接受他十字架的救恩。哇，这个米勒牧师非常的惊讶，哇，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所以当这客人走的时候，他把门关上的时候，神就在他内心说话。他说什么呢？孩子，你看，我能够把他们带进来，我能够把他们带进来。现在回去祷告，直到我告诉你何时出发。现在回去祷告，直到我告诉你何时出发。因此弥勒牧师又再回到小阁楼里面去，开始祷告，在征战，在寻求神的话语。好几个礼拜，在好几个月，但这个时候时间开始失去它的意义了。好羡慕了，时间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了，已经不再计较那个时间了。然后有一天，就是这么一天，一句话，神大能的一句话，进到那个阁楼，寻求神的阁楼，进到他的内心深处，使他整个人都起来了。那一个刹那之间，上帝的大能整个充满了那个房间，也充满了整个世界。弥勒牧师全然清楚地听到神所赐下的话语，那个隔开，跟神隔开的帐幕被扯开，天上的窗户打开了，四周充满神的荣耀，他也被圣灵充满，神果真临到了一个普通人身上。啊，好羡慕啊！我不知道你羡慕吗？神临到他了，阿根廷的大复兴就从这里开始，一个器皿预备好了，就开始使用器皿，这个器皿带下整个阿根廷的大复兴。主动找神，用心聆听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这对我们会不会太高，可是我相信这是我们当中一些人的渴望。我们不满足在这里，有一个更高更高的地方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让我们继续主动找神，用心聆听，等候有一天神荣耀的向我们显现。在这过程里面的不断的等候，或许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太高了。大约在十几年前，当我跟我先生有些人你可能不知道，麦克是我先生，超级棒的先生，模范的先生，模范的丈夫。但是我们是这样子一个好的关系，我们的生命也出了问题。有些人或许听过，在十几年我们的婚姻进到冰库，因为姻亲的关系，回到中国一趟之后回来，我们就整个家里进到冰库，冰点的一个状态。我跟我先生看着多说一句话就会吵起来，就是这么惨的一个状况。我们这样僵持了好久，两个人都不愿意谦卑下来，都觉得是你的错，对，是你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所有看到都是对方的错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哦，我的心好难过，看着我的先生对我说那句话，我的心对你冰冰的。哇，爱我的先生对我说我的心对你冰冰的，哦，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。到哪里怎么办？我平常的灵修，我平常的祷告已经不够用了，在这样子一个危机里面，我已经快沉默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突然想到只有到神面前。所以那时候我的孩子老大还很小，我就交给我先生说，我需要去找神，我需要主动去找神，只有神是我的帮助，是我的力量。所以我就去找神，我大概花了大半天，四五个小时在神面前祷告。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哭啊哭啊哭啊哭啊，把里面所有委屈都告诉神，把里面的自怜也都告诉神，把里面所有觉得我现在不对的地方也告诉神。你不觉得我们都是这样吗？所以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，真的，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找神的时候神就说话，我不知道在第几次的时候神才开始把意念放在我里面，神就告诉我， 丈夫不能给你的，我加倍给你。哇，丈夫不能给你的，我加倍给你，加倍。哇，当神一说话的时候，我的心就整个得到安慰，得到滋润了。然后我再安静下来，你知道吗？上帝是一个圣洁的神，也是一个公义的神。上帝就开始来光照我，我的部分，我的错误，我的不够谦卑，我的不够饶恕，我的所有的一切错误。哇，当神一光照的时候，哑口无言，对，那就是我。所以神说话的时候，真的整个人就可以下来了。所以当我带着神给我的光照，悔改的一个态度回到家里的时候，跟我先生认罪悔改，请求我的先生饶恕，我的先生的眼睛就开始亮起来了。哇，你去寻找神，神就这样改变你。我也要去寻找神，就跟他去寻找神，我们就轮流，一个礼拜我带小孩，另外一个礼拜他去看，去寻求神。我觉得很奇妙，神也对他说话，他去寻求神。我不知道第几次的时候神对他说话，神就对他说，你把爱太太的爱跟顺服当作理所当然的。感谢主，主自己说话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我们都有过犯，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所以当我的先生神对他说话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婚姻关系又在主里可以重新开始，而且谦卑的开始，主动找神，用心聆听，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同在，进到神改变生命的同在里面。我们接下来看第一类型的人是摩西，第二类型的人是谁呢？约书亚。在这里约书亚，约书亚有没有进到神的同在？有没有？他也在会幕里面，他也进到神的同在。为什么他可以进到神的同在呢？我们来看哦，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请。摩西回到营里去，只有他的侍从一个少年人，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，不离开会幕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约书亚什么地方可以让他进到神的同在。我在这里就看到他是一个紧紧跟随神仆人的人，紧紧跟随。我不知道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摩西上到西乃山的时候，只有约书亚可以跟他上去到一个地方，但到那个地方之后，上帝只呼召摩西进到那个云彩里面，那约书亚没有上去。所以约书亚紧紧的跟随神的仆人。现在在这个地上的地方，摩西设立了一个会幕，约书亚有机会进去了。他在那里看着摩西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。我不知道摩西约书亚有没有听得懂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只知道在神的同在里面。我想到门徒在耶稣的变相山上，耶稣彰显他的真实的荣耀的时候，他真实的那个伟大的时候，门徒的第一句话是大喊说，在这里真好，在这里真好。神的同在的地方是一个真好的地方，非常美好的地方。我相信这也是约书亚的感受，他未必能告诉你到底什么感受，但在那里真好。特别是看着耶和华跟摩西这么靠近，面对面像朋友一样，里面有说不出来的羡慕，说不出来的羡慕。好渴望，好渴望能像摩西一样这么样的靠近神。他紧紧的跟随，紧紧的跟随这个神的仆人。他观察摩西怎么跟随神，他效法摩西的榜样，跟他们一起祷告，跟他们一起追求，一起侍奉神，请教这些属神的人怎么样跟随，怎么样侍奉神，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生命。这样一个紧紧的跟随，使他也可以跟到这个帐幕里面去。在这里再鼓励弟兄姐妹，特别是你没有参加小组的，很可惜 你失去那个很留意观察那些爱神的人，他们怎么跟随神。所以鼓励你不要失去这很重要的机会。小组是我们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命脉之一，是让我们有机会跟那些爱主的人靠近一点，看他们怎么爱神，怎么跟随神。如果你没有参加小组，你真的没有机会仔细的观察，你也没有机会来问他们，或被他们来鼓励怎么跟随神。鼓励你参加小组。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让约书亚可以停留在神的会幕里面呢？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回到营里的时候，有一个少年人，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，不离开会幕，不离开会幕，他继续停留在那里，继续停留。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，摩西回到营里，他应该回去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还留在那里呢？有一天我在默想的时候，我就问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为什么约书亚待在那里？这是我个人的启示哦，供你们参考。我觉得在约书亚里面有一个饥渴，他跟神在那边说，神啊，这里这么好，神啊，我渴望更多更多的认识你，神啊，我渴望像摩西这样认识你，神啊，我渴望进到更深的隐秘处，神啊，我还不够，我还要更多。这是我个人的开启哦，继续停留在那里面。我相信他不只是那一次停留在神的会幕里面，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。我相信在他一生当中一定很多次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，然后在这个神的同在里面，他在认识神，他不急着离开，花时间在神的同在里面。他可能也未必在每一次神的同在里面都有很丰富很浓的感受，也未必，可是他定义要来寻求神，定义要继续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。这位少年人，这个年轻人在神的同在里面，神就不断的改变他，不断不断的改变他。我们来看看，在一年以后，在这个时间之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，你可以看到约书亚有不一样，什么样不一样的生命。那时候摩西差派12个探子去看整个迦南美地的情况，要去调查调查，把报告带回来。所以呢，总共12个人去。那约书亚跟加勒的报告跟其他人的报告很不一样。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人他们怎么看到这个地呢？他在这里啊，其他的人是说，我们到了你派我们去的地，果然是流奶与蜜的地，就是那地的果子，只是住在那里的人强壮，真坚固又十分高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的后裔，就是那个巨人的后裔啊。还有其他10个人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啊。那些探子就他们窥探的地方向以色列报恶信，说我们窥探的地方是一个吞噬居民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个个都高大，在那里我们也看见了巨人，就是亚纳人的子孙，是巨人的后裔。我们看自己像蚱蜢，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。这就是那10个人带回来的报告。那约书亚他的报告是什么呢？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，约书亚看到什么？我们来看啊，民数记这个地方14到7到9节，他说，约书亚说，我们去窥探的那地是十分美好的地方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把我们领进那地，把那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的地，只要你们不背叛耶和华，就不必怕那地的人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，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才一年左右的时间，这个在神的同在里面的约书亚，神给他信心的眼睛，有神同在的确据。一年左右的时间， 当他看环境的时候，他看见上帝与他同在，他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事情，因为他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。那40年以后呢？41年以后，神在一个少年人身上继续停留在他同在里面，神做了什么？在民数记第27章第18节，那时候摩西不能进迦南美地，摩西对神说，你拣选一个人来代替我，代替他，我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美地。耶和华就说话了，你要拣选嫩的儿子约书亚，他心里有圣灵，他心里有圣灵，你要按手在他头上，叫他站在以利亚祭司和全体会众面前，当他们的面委派他在神的同在里。一天两天你看不出来，一年开始看出矛头，40年神在他同在里面预备大能的器皿，预备大能的器皿，是神可以托付的器皿，是有神的灵充满在他里面，有神的灵带领百姓，有神的智慧带领百姓，有神的慈爱照顾他的百姓。在神的同在里面，神要改变我们这个人，改变我们的眼光，改变我们所看的一切的事情，预备我们这个人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。不晓得当你看到约书亚一生的时候，你渴望吗？你渴望像约书亚一样继续停留在神的面前，继续停留直到你遇见神的同在，成为越来越有信心的人，成为神可以托付的人。不要小看每一次我们在这会后的追求，不要小看这些时间，不要匆匆忙忙的走，一个礼拜已经有太多事情了，为什么不分别一段时间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改变的工作，让我们的工作上面有神的眼光，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有神的眼光，让我们所有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有神的眼光呢？约书亚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，紧紧跟随，继续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。在我们教会里面，你知道有一些人很饥渴的在寻求神，不断的不断的在寻求神，早上也来去祷告，有神的同在，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不断的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。有好多饥渴人在我们当中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但我今天要分享一个姐妹她的见证，对，你们猜猜她是谁？这个姐妹就有人讲答案了。 OK， 好，这个姐妹经历很多的苦难，很多的困难，先生出了很大的事情被诬告，光为先生的 case 那个请律师费就可以让她抬不起头，让她忧心忡忡。常年先生也不在，一个人带两个孩子，有丈夫像没有丈夫，教养孩子很挑战，经济重担的压力就可以让人喘不够气来。原来还有合伙的生意，希望能盼望在那上面，但也因为各种原因也都没有了。但这位姐妹在经过这么困难里面，她紧紧的跟随神的仆人，跟随我们的牧者，更重要是看见这个姐妹在这所有的困难里面竭力的到神面前，继续停留在神面前。10几年下来，在神的同在里，这些困难成为她生命成长的助力，成为她生命成长属灵的食物。神也在这所有的环境里面在预备她，在她的同在里面使这个姐妹成为她使用的器皿。你们猜她是谁？觉正啊，是，你们都看见了，我也看见了。就说我们可以看到常常在神面前哭啊哭啊停留很久的，如果你仔细发现，你会发现她在那里。我们当中还有很多爱主的人，我只是举个例子啊。 所以继续停留在神的面前，像约书亚紧紧跟随神的仆人，求神让我们有这样信心的眼睛，可以进到神的同在里面，对神的同在有所把握。好，接下来第三类型的人，第三类型的人是谁呢？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有没有进到神的同在荣耀里？有没有？他们看见神的荣耀，可是他没有进到神的同在荣耀里。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经文，我们看一下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八跟十节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请。摩西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摩西出去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是站在自己帐篷门口，是望着摩西进到会幕，所以全体的人民呢，看见云柱停在会幕门口，也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。他们只在门口，他没有进到那个云柱里面去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当我在默想的时候，这些人是停留在自己门口的人，停留在自己门口的人。我把定一个容易帮助大家明白，就是他是一些满足现况的人，满足现况的人，停留在自己的门口，满足自己的现状。看到摩西进到会幕里面，神的同在里面，他满足于看别人进到神的同在里面，心里也羡慕，但是不愿意改变生活，把寻求神看作第一位，更不愿意为到神面前付出代价。生命中总是有好多好多合理的理由，我很忙，我的工作很忙，孩子事情很多哦，功课也很多，一天一天过了，到神面前的时间总是匆匆忙忙的结束，好像尽义务的结束，把功课做完，满足现况，使得这些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，进到那个会幕里面。那另外一个地方，也是在这一章里面，上帝讲到这一群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进不去呢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应着景象的百姓。从哪些点来看到他们是应着景象呢？就是他们看见神的作为，经历神的神迹奇事，可是他没有进一步的去认识神，没有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。环境困难一来，就叫啊叫啊喊啊，抱怨啊，生气啊，说泄气的话，惹神的生气。他们不相信神会帮助他，不顺服神，这是他其中的一个地方。另外一个应着景象是，他们不愿意听上帝的话，不相信神的作为，不愿意听，也不相信。所以他的生命，这种人的生命是绕着我在转。主啊，你帮助我的困难，主啊，你解决我的问题，整个中心都是我，祝福我，看顾我，帮助我，成全我，安慰我，都是我。神好像是我的仆人，来成全我的心意，不愿意顺服神的话，不愿意让主成为生命的主，生活的主。这一类人也是神的百姓，但他们只有观看神的同在，无法进到神的同在，结局非常的惨，死在旷野，无法进到迦南美地，死在老我的生命里面，无法进入到神预备的呼召跟命定里。除非我们悔改，从自我中心出来，认定耶稣是主，生活尊他是主，开始把主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跟中心，付上代价来寻找他，否则 我们只能停留在观看神的同在，却进入不了神的同在。当然在神的怜悯里面有时候也会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活在神的同在里面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多少都曾经经历这样的阶段，我自己就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，好像我的生活好忙好忙，外面看起来也为神来服侍，然后外面也在做功课或者是做工作，忙啊忙啊忙啊，我好像为好多很好的事情在忙碌，可是真正跟耶稣花下那个品质的时间却是没有多少时间，好难安静下来，一边说主啊我爱你，一边呢又为自己的理想在筹划，为自己前面的方向在筹划，直到遇到一些事情，上帝让我整个停下来，开始来省察我跟神的关系。有些人是听过那时候我在帮助，我在工作，在美国工作的时候，在帮助别的留学生在找工作，所以很热心帮助他们，结果帮助他们找工作找工作找工作，找到我自己的公司来，而且我推荐他给我的老板，结果最后我的老板是要那个人，不是要我了，就把我踢出去了。哇，那时候我心里真的很不平，觉得世上哪有这么不公义的事情。我的那时候住家的爸爸妈妈就讲说，你要去告，你要来控诉，因为这是不公义的事情。我那时候在想去祷告吧，我在祷告祷告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呢就用这件事情让我整个安静下来，让我再看看我在追求我事业的美梦，我在追求我事业的整个道路，但神在这里很轻微的在对我说话，你在追求事业的道路，你看看这世上的老板是这样对你，今天你好就用你，明天别人比你更好就不要你，但是我是天上的老板，不管你怎么样我永远要你。就在那时候我突然才醒悟过来，原来我迷茫在我自己追求我的事业里面，然后我把神，主啊你祝福我的工作，你祝福我的一切，你祝福我的事业，然后我才发现真正坐在那宝座上的是我，是我整个中心都是我，直到神兴起这些事情我才安静下来，才发现我在中心，我要下来让主成为主。神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带领我，从三心两意摇摇晃晃认识到神的永远不变的爱，才开始来慢慢的从我的现况里面再往前走，从我以自己为中心的印证景象里面再往前走，渴望进到神更多更多的同在里面。我们来想一下哦，神非常渴望与我们同在，神渴望找到好朋友，跟我们建立像一个好朋友的关系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，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二三请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每一个人，为我们付上代价，死在十架上，为我们的罪恶死在十架上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主差遣他独生爱子为我们牺牲了这么大，好叫我们可以得到永生，就是回到神面前跟神建立关系，这是我们整个福音的核心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核心，希伯来书来鼓励我们，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二三请。所以弟兄们，我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，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，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耶稣为我们开了这个门，透过他的牺牲，他的流血铺了这条道路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使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恶而死 洗净我的罪恶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。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耶稣为我们开了这条道路，我们可以透过相信耶稣，接受他的死跟复活，可以回到神面前。所以这条道路是给所有的每一个人的。但是当神为我们打开这个门，这是我们的根基，我们怎么样进到更深之处呢？只有三类型的人，谁可以进到神的同在？第一类型的人是摩西，他主动去找神，他用心去聆听，他带着这两个态度进到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里面。第二类型的人，约书亚，虽然年轻，紧紧的跟随，继续的停留，停留在神的面前。我跟你们分享，上礼拜我在青少年分享，就是分享约书亚，结果鼓励他们继续停留，结果整个会后之后，有一半的青少年都到前面来，感谢主哦！我相信神会兴起我们下一代的约书亚，可以承接神来的使命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在约书亚的阶段，虽然我们的年纪不一定像约书亚那样的一个年龄，但是我们的属灵的步伐是在约书亚的阶段。让我们彼此鼓励，紧紧的跟随，留意那些爱主、倾心服侍主、跟随主的人，紧紧的跟随他们，也常常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。不要小看到前面来的回应，神要在我们生命中一点一点的制作他属天的生命，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，不同的眼光，能够被他来使用。第三类型的人是警告，以色列百姓满足现况，只留在会幕门口，不愿意往前行，应着景象，是绕着自我为中心，不想听神的话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可以向摩西来学习，向约书亚来学习。但是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像以色列百姓那样的光景，40年死在旷野，进不了迦南美地。我要成为哪一种类型的人？你要成为哪一种类型的人？我们一起把眼睛闭起来好不好？我们请思琴，我们的敬拜团到前面来，我要看见好不好？我邀请大家站起来好不好？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回应神。我要看见，我们有一点时间透过这首诗歌的来唱的时候来反省，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以色列人那种满足于现状，被很多事情忙碌，总是没有时间给神，或者我们的生命还是我坐在宝座上面，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，祝福我、爱我、看顾我、怜悯我，都是我。我们一起来省察，我们先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
在你自命的境界。
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来帮助我们省察我们在哪里。如果你跟我曾经在那里停滞不前，满足现况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主权还是没有交给神，我们还在映着景象里面。现在就是现在，你自己来开口，来跟神来悔改，求神的怜悯，求神的怜悯，求神的怜悯，求神的怜悯。现在就是怜悯的时候，我们来开口，开口跟神来悔改。主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把我们放在，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最后一部分，求你赦免我们，对你没有火热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领受了你那么多的祝福，我们只高兴而已，我们还在自我的中心里面。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开口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神靠近的时候，来向他开口，都有更多，还有还要更多。求主来赦免，求主来赦免，求主来赦免，怜悯我，让我不要活在那种满足现况里面，帮助我。帮助我的自我中心可以下来，帮助我让这个信仰不再是我为中心，耶稣基督来做主，耶稣基督来做主，帮助我，帮助我。开口，当神悦纳的时候开口，回转，回转，让我们的心预备好，可以来朝见荣耀的神。
我的主，我的需要你，我的心会转向你，
求你来帮助，求你来帮助，
你的宝血，
圣灵来，圣灵来，你的光来光照每一颗心，来光照每一颗心。我们在这里 We are serious with you， 我们严肃的来对待你，我们要来认真的对待你，帮助我，帮助我认真，帮助我认真来跟你对齐。主啊，你这么爱我们，你为我们舍命，你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为你舍了什么？我为了你舍了什么？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事情，今天可以在主的慈爱怜悯里面来呼求你，今天把时间献给神，花一些时间到神面前，不要匆忙的走，不要匆忙的走，手高高把哥的走，手高高把哥的走。现在我邀请这些渴望像摩西像约书亚停留在神的面前，继续停留在神面前，想效法摩西约书亚的，我们到前面来，一起来寻求神，渴望神的同在，来向他呼求，主啊，我要更多，我要更多，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，我们一起来要更多，我要更多，我要更多，到前面来，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，我要，我要你的同在，我要，我饥渴，我不满足，我要更多，我要更多，我要看见像摩西一样，让人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更多。到前面，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，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呼求神啊，我要你的同在，我们向他来开口，要你的同在，我要你的同在，我要你的同在，我要你，让你的呼求达到神面前，让你的呼求达到神面前。哦，像约书亚，我要更多，我要更多，这是我的呼求，我不满足，更深更深，让你的呼求达到神面前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哦，要更多，要更多，要更多。要更多，要更多，要更多，要更多，我们呼求你，要更多，要更多，将神的同在，更多，更多，更多，将神的同在，更多，更多，释放你里面的饥渴，释放你里面的饥渴。饥渴跟信神的同在，饥渴跟信神的同在，我饥渴你，我饥渴你，我不满足， 我们的声音像众神的声音达到天上，耶耶啊，要更多，要更多，愿你的圣殿充满你的荣耀，要更多，要更多。停止，要更多，要更多神的同在，要更多，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。我们要你耶稣，我们要你耶稣，更多来到我们当中，彰显你荣耀的同在，彰显你荣耀的同在。
敬拜你，在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。哦，耶稣，我们爱你，你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，祝你来接近我们的心，你释放我们从世俗里面可以出来，你是施行拯救的神。主耶稣，你为你自己大发热心，你要带领这群百姓进入那得胜之地。祝我们宣告，这是你的教会，祝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哦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高声的欢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迎你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哦，是帮助。释放我们的灵子呀，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。哦，主耶稣，你今天来接近我们的心，接近我们的灵，让我们可以口才心和的来赞美你，让我们可以手机心心的来赞美你。哦，耶稣，我一生活着就是为了要敬拜你。哦，主，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同在里面，因为只有在你的同在中，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，也只有在你的同在里，让我们才不会被水波逐流，让我们可以定睛那个标杆。哦，主耶稣，开启我们的心，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，让我们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，也让我们能够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重新的再抬起来，奔走在属天的道路，这是何等的恩典。哦，耶稣，圣洁的元帅今天率领我们来到耶和华的圣城，个人到西安要召见你，每一个人都要召见你。哦，主耶稣，你要与神同在的车，今天你要进入到我们当中，住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里面，好使我们明白主与我们与世人不同的就是你自己的同在，就是你自己的同在，你把我们从世俗中分别出来，让我们不要再回到原先的世俗当中，好使我们脱离这世上来的吸引。哦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耶稣，你没有定我们的罪，你爱你的百姓，让你的百姓今天可以来走入这些尘土，让我们渴望渴慕一生住在你的殿中，让我们渴望，让我们成为一生的追求，不只是一次的感动，让我们定义寻求你的面，好使我们真的整个人能够被你所使用。主，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，翻转这个教会，让你的同在成为这个教会的标记，让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们宣告，这是耶和华悦纳人的喜言，耶和华喜悦与人同住。哦，主耶稣，你所拣选的心腹要起来，让我们不再成为软趴趴的，让我们要站在这个地方，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。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渴慕让这个地方成为像有会幕一样的地方，是一个你可以跟我们谈话、跟我们讲话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在一同在里面听，主啊，我们在听，求你跟我们讲话。主啊，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，我们离开我们很舒服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等候你跟我们讲话。主啊，我们渴慕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像会幕的地方，是一个我们到这里来的时候，你的圣灵、你的同在就降临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渴慕你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主啊，我们有经历过你的同在，可是我们想要常常经历你，我们想要常常听到你的声音，我们想要常常有这个跟你有爱的关系。主啊，我们不要只是跟你讲我们的话， 主啊，帮助我的心可以听到你的声音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感觉。主啊，我们想要知道你的心。主啊，我们不只想要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的神迹。主啊，我们想要认识你的心。主啊，我们想要认识你，因为你是我们所爱的。因为主啊，你是我们所爱的。主啊，帮助我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只想要你的神迹，只想要你的行为，只想要你帮助我们来给我们你的东西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像摩西，想要知道你的荣耀，想要认识你的心，只要你超过一切。
主耶稣，我求你帮助我们常常停留在你面前，帮助我们常常停留在你面前，带领我们常常来瞻仰你的荣美。主，让主动寻找你成为我们天天的操练跟生命。主，让停留在你面前是我们天天在你面前的操练，带领我们，预备我们进入到新堂，迎接你更大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奉你们的聚集。愿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我们向你所祷告的一切，在你耶稣基督里面成全一切。主耶稣，我们奉你名封存今天你所做的，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